今早的讲道主题是恩典和信徒。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恩典显明在基督徒生活里，这是根据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至今为止，至少讲到六篇以上有关恩典的信息。希望这些有关恩典的讲道让你更了解恩典的意义，并更好地将其应用在你的生活里。恩典不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的东西，我们需要很多年才能够有全面的认知，因为有关恩典在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中的应用不是那么容易的。旧人或属血气的人，就是在我们里面的肉体妨碍我们新造的人去顺服神诫命，将恩典显示在生活中的意愿。旧人想要我们住在罪里，做这个世界的一份子。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章警告我们，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总是企图引诱我们，领我们到眼目和肉体的情欲，使我们骄傲和自负。主耶稣也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警告我们，第二十节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窃、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妒忌、谤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却能污秽人。这就是我们里面的旧人和属血气的人会做的，那就是违背神和任何有关神的事。旧人想要胜过我们里面的新造的人，所以我们部分顺服神，没有恩典显示在我们的生活中。毫无疑问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世界里，并且挑战越加严峻，特别是有关善恶的观念越来越模糊。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有趣的时机里，神的道逐渐地有意地被破坏，与事实与事实时期的以色列一样。士师记第十七章第六节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不正是现代的写照吗？有人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即便他们做错了。法律规定不可以做的事，但是如果他们的良心认为可以的话，他们就可以随心随意去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信徒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显出恩典来。神在旧约时期也在新约时期显现他的恩典，神怜悯我们是我们救恩的恩典，一个白白的恩赐。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九节，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既不是我们靠功德得来的，也不是我们能以自夸的。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得救，这是他白白的恩赐。这个恩赐是用他儿子所流的血和十字上的死亡买来的。神呼召并拯救我们，是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他 拯救我们。一旦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之前是被神捆绑，我们之前是被罪捆绑的，是迷失的，这些都成了过去的旧日。现今我们从捆绑中得释放，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得救是为了天上永恒的祝福。今天我们心里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对生活的世界看法改变了。那么我们既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现在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世事与世隔绝吗？我们要实际，没有多少人可以这么做。我们住在一个有许多人围绕着我们的世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警惕提醒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第十九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挑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住在这世上，却不属于这世界。我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我们。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真神的儿女，因此世界就恨我们。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针对基督徒的歧视和迫害，特别是在伊斯兰共产主义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即便如此，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提醒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现在我们因着神的恩典被神拣选和拯救，为他从世界分别出来，成为他圣洁国度的子民。我们要像彼得所说的，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说明神的恩典要求我们在生活中把恩典显现出来，并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如何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或者说在这世上活出圣洁，做耶稣基督的信徒呢？我们如何将这恩典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呢？这就是我们在这边讲到要思想的。关于恩典和信徒的讲道有三大点。第一，神的恩典教导我们恩典使人得救。第二点，神的恩典教导信徒热心为善。最后第三点是神的恩典教导我们不能任意妄为。第一大点，恩典使人得救。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善热心为善。恩典教导信徒，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由童女而生，做神的羔羊。根据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说到，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启示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重申，通过我们的主耶稣的牺牲，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是只需要一次的献祭，永远不会重复。当使徒保罗说我们主耶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这提醒我们耶稣是甘愿牺牲，是说不尽的恩赐，既不是我们赚的，也不是我们配得的。因此我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父神和我们之间的中保，这是神对他子民无条件的恩典和怜悯。恩典教导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赎回这一词指的是在说到赎金后获得解放。恩典教导我们主耶稣将自己描绘为赎价，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为赎我们，我们的主父上生命的赎价。保罗清楚地解释这一点，他说主为我们舍了自己去偿还我们罪恶的代价。罪恶这里指是我们的无法无天，根据这里的上下文是指的是每一个不法的行为。因为恩典教导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甘愿的牺牲，他救我们的子民脱离罪恶，这意味着主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和罪的毁灭性。恩典教导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并且还指示我们他又进阶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我们的主耶稣不仅仅赎回了信徒，恩典指示我们他还洁净了他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在旧约时期，神向以色列显示了通过设立各种祭祀和祭节制度来清除罪恶污点的需要。我们的主耶稣降临并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和死亡成全了摩西律法的献祭和洁净。我们主的宝血洁净所有相信他的人，通过耶稣的流血献祭，神已经使我们脱离了我们罪恶的污秽，我们得洁净了。我们在神的宝座前是公义的，恩典向我们启示，通过基督的流血，我们在父神面前是完美无罪的。恩典宣告，因我们得洁净了，神已经使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从世界被分别出来，是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借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女儿女。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可以称神为阿爸父。使徒彼得清楚地说明了恩典对我们的教诲。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恩典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热心行善。通过这个恩典启发我们要热心行善，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喜悦。行善不只是善行，行善指的不只是善行，它还包括了我们在神面前的思想和行为的各某个方面的各个方面，它包括我们在神面前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必须记住的一件重要的事实是，行善的根源是基督，行善是果实。我们不仅仅是行善，而是热心行善，说明对行善的热忱。这就像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未来的配偶时，我们不由得总是要讨他的欢喜，期待与他见面，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神的恩典教导信徒要热心行善。在这之前我提到行善不只是行，在这之前我提到行善不只是善行，它包括我们在神面前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它包括我们与神纵向关系，与我们和我们与人信徒和非信徒的横向关系。让我们翻到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到十三节，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到十三节第十一节，因为神拯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诚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诚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从这经文中，恩典教导我们行善行的意思。恩典教导我们善行的意思。首先，恩典教导我们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诚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这对于基督徒意味着是什么呢？基督徒要敬诚，不要有邪恶、不道德、罪恶。不合和不合不好和不合一的行事方式，不要重复犯罪，违背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三到七节的第一篇法律。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到七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三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债，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忌无罪。从这几段经文中，恩典教导信徒不要崇拜偶像，抑制崇拜迷信和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崇拜偶像是指崇拜假神或任何形象，任何代表神的雕像、图片、肖像、形象或人物，并崇拜它，包括跪下、祷告、鞠躬、服侍或献祭给它。偶像崇拜也包括制作真神的形象。恩典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教导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 诚实拜他。看看我们的礼拜堂，没有雕像，没有任何神的物质的代表，甚至没有十字架。恩典只是我们不要沉迷于任何形象的偶像崇拜，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意志敬拜是指按着我们自己的意志敬拜神，不是以神要我们敬拜他的方式敬拜神。敬拜神要按照神的规定来，如果我们在敬拜里添加了仪式或世俗的观念，或者融入其他人造宗教成分，那就是意志崇拜。举个例子，我们的主日崇拜是通过宣章阅读一节或一段经文开始的，而不是阅读一首世俗的诗。另一个例子是在敬拜时播放世俗的歌曲或音乐。在几年前我参加的另一个教会的主日敬拜，他们唱一些世俗的歌或将其作为背景音乐。这些世俗歌曲与真正的敬拜有什么关系呢？恩典只是我们不要沉迷于这样的意志敬拜。恩典不允许信徒接受任何形式的迷信。根据韦伯斯特1913年词典，迷信意味着：第一，对于未知或神秘的事过度敬畏或恐惧；第二，对至高神无知或不合理的敬拜、宗教观念或实践过于精致或苛刻；对于没有明文规定的宗教仪式或次要的观点极端和不必要的顾忌；从大量的宗教性雕刻产生仪式或行为；第三，崇拜假神、假宗教和具有宗教性的事物；第四，信仰高等的全能在某些特殊和奇异事件中的直接代理，或者是魔法、兆头、预测等；第五，过分的精致和苛刻。作为信徒的我们不能接受或相信迷信。例如，有人认为你不应该给别人一把小刀作为礼物，这被认为是霉运，因为这样会破坏你们的友谊。收件人必须给你一枚银币作为偿还，以使你们的友谊不被切断。另一个是不应该用刀搅拌任何液体或粉末，因为这会引起冲突。有一句话说，用刀搅拌搅出纠纷。对华人来说，送人特别是年长的人一个时钟，被视为大不吉利之意。因为送终是送终的谐音，所谓送终是指父母或亲长临终前服侍于旁，亦指迎伴父母或亲长丧事。送时钟意味着希望他们早死。还有许多其他的，如走在梯子下，黑猫在月光下从面前闪过，以及打破镜子将带来七年厄运等等，这都是迷信。作为信徒的我们不相信运气，因为这代表着迷信。恩典教导我们要否认不接受这种迷信。恩典也教导我们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任何使用神的名对他或他的特性造成不敬就是妄称神的名。任何人妄称神的名都不会被神以为无罪。 我们如何往称神的名呢？给他和他的特征带来福气呢？恩典教导我们说，任何使用神的名将宣誓合法化的人，然后违背承诺，就表明对神缺乏敬畏，也没有敬畏他的圣洁真理。这样做与拒绝神的存在基本相同。然而，对于信徒来说，没有必要用神的名使誓言合法化，因为我们首先不起誓，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正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3-37节所记载的，还有一些我们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的情况，我们侍奉耶和华名祷告，却故意不断地违背他的诫命。我们宣称是基督徒，却以不尊重的形式。我们宣称是基督徒，却以不尊重的方式、形式思考和说话。我们说爱耶稣，却不守他的诫命。我们甚至用主的名字做脏话，例如 Gosh, Gee, Oh my God, 或一些代表基督的委婉的语词。甚至我们用主耶稣的名字作为口头禅。恩典不允许我们任何不敬的方式使用神的名，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恩典也只是我们热心行善，除去世俗的情欲。世俗的情欲指所有罪恶的情欲。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6节说道，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整个世界充满了邪恶的情欲，由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控制着。肉体的情欲通常指的是，通常指导致淫乱的非法情欲，但也包括不正当的食欲。虽然身体本能的欲望在一定的限度内并不是邪恶的，但是撒旦可以利用这些正当的欲望来奴役我们。撒旦甚至试探我们的主耶稣，当主在旷野因身体的需要，撒旦叫主把石头变成食物。请参马太福音第4章第3节以及加路加福音第4章第4节。眼目的情欲是希望拥有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或者拥有视觉吸引力的东西，例如贪婪、金钱、财产，包括人、地域、地位或任何不属神的东西。今生的骄傲与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有关。今生的骄傲是任何属世界的东西，意味着任何导致傲慢、夸张、自豪、放肆和吹嘘的东西。使徒约翰明确地指出，任何产生今生的骄傲的东西都来自对世界的爱。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5节，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恩典教导我们信徒要除去憎恶这些情欲，远离他们。我们与这些东西毫无相干，我们要看向我们的神和他的儿子主耶稣，遵守他的诫命。恩典只是我们当如此顺服，通过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神的恩典教导我们要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意味着什么呢？神的恩典教导信徒要自守 我不是在这里谈论不喝浓烈的酒精饮料或者放弃过度放肆的任何活动，例如食物、运动、工作、娱乐、财富、爱好等。这不止于此，自首意味着要坦率、认真、不夸张、情绪化或愚蠢。这是关于控制激情，就像肯特修斯说的，以正义约束一个人的冲动。这意味着基督徒要自律控制自己的口福、激情和感情和情感，而不是被他们控制。神的恩典教导信徒要过着公义的生活，公义的生活就是服从神的旨意和他的诫命。要这么做，信徒必须学习他的道，才能准确地知道神要我们做些什么。参见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恩典希望我们学习神的话，以了解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否则我们不明白真理。同时我们必须自己辨别和审查真理。想想使徒行传第十七节第十七章十一节中的话，这地方比里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要像比里亚人一样，必须检查我们教会的讲员或我们读的解经读物是否符合神的道。恩典就是我们要这样做。你们有没有跟牧师或任何教会领袖人检查你们正在阅读学习或听得到讲道是否适当呢？如果没有，我鼓励你们这么做。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说学习我的样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说到，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神的恩典要求我们阅读和学习他的话，每天花时间读经，并参加我们教会提供的许多学习机会。我知道一个教会几乎整个教会整个会众来参加他们的主日下午圣经学习，这也就是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和星期三的牧师带领的查经班。在我们的教会里，这两个班都不到二十个人参加，这反映了我们的属灵态度，或者我们都认为我们知识足够，不需要再学习了。所以我请你们考虑来参加这两个课。神的恩典要求我们进城度日，信徒要按照神的诫命活出神喜悦的生活，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必须有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则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个听道的好地方是教会定期的主日敬拜、各种圣经学习班和团契。当我们明白神的道、亲近神时，就会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依靠神的。每当我们在工作中、在家里或在学校遇到挑战、压力或问题的时候，都要将他们交托给主。因此恩典教导我们进程与神的关系，领我们在余生中荣耀神。恩典教导我们也要在言语和行为上过一个进程的日子的生活。 恩典告诉我们，当我们说话的时候，要像用言调和。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以我们的言语冒犯得罪。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节，不要毁谤，不要尊敬，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以亲切、温柔、细致和敏感的方式说话。如果你做不到，那最好不要说什么。恩典教导我们要行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四节说到，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要彼此相爱，勉励行善，将我们对神的信心和感谢表现出来，使同伴信徒和非信徒受益。提多书第二章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导上要正直端庄。信徒特别是领导人和成熟的人，要在他们的态度、生活方式和行为上做他人、年轻人和非信徒的学习跟随的信心的榜样。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洁净没有沾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行善还包括拜访和帮助那些孤儿寡妇、困苦和缺乏的人。恩典的生活是全面的，包括一个人自己，还有他与人与神的关系。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恩典教导我们，现在就要活出荣耀神的生活。恩典不允许我们说，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遵守的标准。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是我们要遵守的义务，直到主耶稣再来。这就是恩典在提多书第二章十三节教导我们的，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恩典教导我们在今世所做的，同时也要我们看向未来，在新月里盼望不是一个愿望，而是有根据的。一个家庭营讲员牧师解释道，盼望是有信心的期望，通过这个盼望，我们能够期望着我们的主耶稣再来。这不是可能或大概的事，它是肯定的事。恩典只是我们要有这个盼望。恩典告诉我们，这个盼望不是普通的，这个是有福的盼望。这个有福的盼望是每个基督徒拥有的一个特别喜乐。每个基督徒都欢喜地期待着那一天，从那一天开始，所有的信徒都要与主同在。因此，这个有福的盼望包括主的再来，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复活，活着的信徒与基督的联合，活着有信心的人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团聚与基督同在的永生。那么这个有福的盼望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恩典向我们显示，这个至大的神和我们救助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第十三节的最后一段提供了我们的主耶稣是神最强有力的证明之一。他不仅是我们的主耶稣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或基督，他来到应验古时的应许，做我们的弥赛亚，并带来现今的恩典，做神的羔羊。而他是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也是我们的神。这个至大的神将会带来信徒所盼望的未来恩典的祝福。通过知道我们的神要再来，使我们有了这个 有信心的盼望，并激励我们忠于我们的日常工作，使我们在试炼和困难的时候坚持不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知道的神，他要再来，我们活在对他的忠心和交托中，并且知道他将使我们脱离我们的试炼和困难，并将毁灭他所有的敌人和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过着一个忠于他的生活。因此这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是我们的目标和在今日进程度日的恩典。恩典教导信徒除去不进程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进程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最后我们要知道第三点是，神的恩典教导我们不能任意妄为或随心所欲。有些人认为，既然我们因神的恩典得救，我们便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们所想做的事。他们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血用在我们身上，他的义就算为我们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完美和公义的。这样既然我们的救恩得到了保障，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甚至活在最终。恩典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我要你们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恩典没有教导我们可以任意妄为，甚至犯罪。这种推理方式有缺陷，被称为反律主义。反律主义者坚持认为信徒是在恩典之下，因此道德法律就不必遵守了，因为只有信心才是救恩所必要的。例如，如果你是一个腐败的警察或是一个不诚实的商人，你在心里接受主耶稣之后仍然可以继续你腐败和邪恶的行为，这就是反律主义的一个有误的观点。然而恩典接着使徒保罗做出了回应。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以及罗马书第六章十五到十八节坚决反对这种危险的观念。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第六章第十五节，这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法律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及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解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使徒保罗对这些反律主义者的回应是积极、迅速、清晰和有力的。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和第六章第十五节的最后一部分，使徒保罗说：“断乎不可，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些罪上死了的人是得救的人，他们因耶稣的血称义和成圣，罪不再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事实上，罪是他们所憎恶的。那么，当信徒在灵性上被更新并有永生的时候，又如何继续生活在罪恶中呢？让我们进一步分析，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第六章第十六节，保罗说：“ 岂不知？意思就是你不知道吗？保罗所说的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和理解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在第十六节说到，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致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保罗说的很清楚，当他们把自己当作奴仆来顺服某些人的时候，他们成为那个人的奴仆。所以如果他们继续之前的生活或顺服罪恶的生活，那么他们就是罪的奴仆，受到罪的捆绑。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过着顺服基督耶稣的生活，那么他们就是义的奴仆。无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他们怎么可能顺服两个不同的主人呢？这就好像要求一个士兵忠于两个敌对的国家。恩典引我们到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一点，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恩典教导信徒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侍奉神又服侍罪，只能二选一，没有中立。那些认为自己是信徒同时被罪奴役的人，是被严重误导和欺骗的。作为信徒，我们不能在圣灵里又在肉体里，恩典不允许这样，恩典不允许我们受到神的捆绑。相反的，恩典只是我们顺服神、追求圣洁的生活。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九节说得很清楚，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欢喜。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恩典教导我们，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不在肉体中，而是在圣灵中。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与神与他人保持良好的关系。神的恩典改变了一个人的心。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和道理的模范。保罗提醒罗马信徒和今天的信徒，他们曾经做罪的奴仆，正是因着的恩典改变了他们的心，他们现在顺服神的旨意和诫命。恩典的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一个顺服的心，一个得救的人的特征。因着这个恩典，渴望了解和遵守神的真理，并跟随神所任命的仆人。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清楚地说明这些顺服他的道的人是真正的信徒。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让我们看看主所说的话。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循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他也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 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循我的道。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以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恩典只是我们顺服基督的道，不要我们任意妄为和犯罪，不要我们做罪恶的事情。恩典怎么教导我们呢？恩典教导我信徒从律法中得到自由，但他没有给信徒犯罪的权利和许可。恩典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脱离罪恶，这意味着恩典不是让我们随心所欲，其实恩典使我们有能力做讨神喜悦的事，顺服基督的诫命，爱他，从而追求圣洁的生活。因此从律法中的自由的意思是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和律法的刑罚。但是你们要仔细听，不要免于道德的管束，也就是说道德法律仍然是有效的。恩典的教导是信徒从罪中获得自由，并因信主耶稣基督做神的奴仆，这样神使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即是称义，脱离罪的管辖，即是成圣，则最终是永生。虽然我们因神的恩典的就这恩典给了我们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犯罪。旧人或属血气的人还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的地上生活中都有罪恶的问题，我们仍然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与罪恶斗争。但是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已不在罪恶的统治之下了。我们因着恩典不再习惯性地犯罪，我们不再回到我们邪恶活动和习惯里。如果我们犯罪，圣灵使我们能意识到，恩典会只是我们承认和悔改这些罪，神会赦免我们。神的恩典没有给我们任意妄为的自由，而是教导我们顺服神和所有属神的事。我们接受神的恩典，因信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宝血得救，这救恩的恩典是神恩赐的。这恩典教导我们主耶稣基督通过在十字架上流血和死亡带来救赎我们。通过这些，主耶稣要主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整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个恩典也教导信徒除去不敬诚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这样我们应该在今世自守公义，虔诚度日，并且总是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恩典还教导我们，即使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也不可以任意妄为。我们从罪的捆绑和犯罪中脱离，这恩典教导我们顺服神和属于神的一切。愿主祝福赐福于你们。